谢谢 Lisa 为我们清楚的朗读。为人父母的总有那么些惊悚时刻，就是孩子找不到了。我们的孩子很小，所以不会到处乱跑。所以对我们来说，目前唯一惊悚的时刻发生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时常会梦见自己还抱着我们的女儿，突然醒来发现她不在我怀里了，于是整个人就立刻进入了惊悚时刻，摸着黑一阵乱找，从床头的毛绒玩具到床尾的堆放脏衣服的篮子，有时候还会惊动在床上的太太。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丽莲正酣睡在她的睡篮里面，这才是她应该在的地方。这段时间我们逐步的在学习路加福音一到四章的内容。路加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把节奏放得很缓慢。我们看到他讲述了耶稣生前的很多事情，以及耶稣出生之后的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尤其今天我们会看到路加对12岁的耶稣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而这一事件的描述在四本福音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记录了下来。而事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走丢了的孩子后来又找到了。说实话，这段时间学习路加福音所读到的经文常常会让我对耶稣有不一样的认识。那个一声令下就能平息风浪的壮士竟然躺在马槽里面，那个一句话就能让乌鬼完全闭嘴的猛士竟然被人抱在手中，那个讲道带着至高权柄的汉子竟然被人带来带去，包括今天路加让我们看到孩童时候的耶稣竟然还走丢了。那这些事情到底什么含义呢？我觉得这件事件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看到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事件发生的背景；第二，事件发生的时候耶稣的宣告；第三，事件带给周围人的影响。背景、宣告和影响。因为我们中间最近有很多喜欢陶冶艺术情操的文艺范的学生在我们中间，所以根据你们的喜好我定了三个标题，就是也就是你们单张上所看到的：惊奇，孩子不见了；稀奇，孩子哪儿来的；存心，孩子一切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事件的背景：惊奇，孩子不见了。再让我为大家朗读一下经文的开头41节。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时，这个他是耶稣，他们按着节气的惯例照常上去。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没有找到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3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事件的人物内容很清晰，简单的说一下：孩子不见了，父母一阵猛找，总算找到了，父母非常惊奇。那值得我们留意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第一，逾越节；第二，圣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逾越节的含义。刚刚谁为我们读过？我把你名字忘了，对不起。出埃及 Katie， 出埃及记12章26节，摩西我们解释说，日后如果你的子孙问你，你们这敬拜之礼有什么意思，你们就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耶和华击杀埃及的人的时候，越过了埃及的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的家。其实我们上周的经文中，路加已经给了我们同样的线索。耶稣被献给主，按着律法，所有投生的男孩都当称圣归给主。 关于这线投生的解释，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四节也说到，日后你的儿子若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回答他，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两条律法都是用来纪念神过去所成就的拯救，同样也是预表着神将来要成就的更全面更彻底的拯救。我们上周对这些经文有过一些学习，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录音。再来看第二个背景，圣殿。四十六节他说到，耶稣被发现在圣殿里，而上一次路加记录耶稣在圣殿里的时候是在二十七节，耶稣被献为投生祭。圣殿有什么含义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献祭活动都是在圣殿里面进行的，所以圣殿是献祭的场所，而通过献祭，神旧约的百姓才能够维持跟神好的关系，用动物的牺牲来代替神百姓的罪，使神对罪的审判不至于降在他的百姓头上。当然圣殿还是祭祀先知教师用来教导神旧约圣经的地方，但与以上这些相比，圣殿在旧约时代最最重要的含义是意味着神的居所，也就是神的家。我觉得路加把这两个旧约背景穿插在今天的事件当中，就是暗示读者，今天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关于神的救恩。这就是第一点，事件发生的背景，或者用艺术范的表达，惊奇，孩子不见了。第二点，事件中耶稣的宣告，稀奇，孩子哪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四十六节开始，过了三天，才发现他耶稣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他母亲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在找你呢。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不见了的孩童耶稣最后被发现坐在圣殿里，在场的人无论是教圣经的教师还是来学习的百姓和群众，所有听见的人都很稀奇，因为孩童耶稣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言下之意，这么小的小孩怎么懂这么多？懂这么多这么一个小孩哪儿来的？好，有了这些内容作为铺垫，路加终于要把一句最最重要的话说给我们听了。在这里穿插一下，在我做导游的时候，游客给我最高的评价是我抑扬顿挫的讲解，加上伴随着颠簸的车厢，比双份的特效安眠药还要有效果。我知道现在是周日下午，我们都很困，但是我们现在是在看神的话语，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在现在或者一会儿看到你周围的邻居睡着了，你可以帮助他，赏他一肘子。我们一起来看路加要告诉我们的这句关键的话，四十九节，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圣殿我们之前提到，旧约时期是被看作神的居所，神的家。孩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圣殿里面，他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学对等关系，我不知道在座的除了数学王老师之外还有谁发现这个关系了。最终对等关系就是，神是耶稣的父亲。这孩子是哪来的？这孩子是从神那里来的， 是神的儿子。路加没有提到同在圣殿的百姓和教师们的反应，他只是说五十节，他们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他说的话。在这里你可能会有些纳闷，玛利亚和约瑟怎么就不明白呢？尤其是玛利亚，她听过天使跟她说话，天使跟她说过这孩子要称为神的儿子，1章36节。而之后他的亲戚伊丽莎伯也来做见证，后来又有牧人带着自己和天使的见证，西面和亚拿称谢和预言，玛利亚应该明白耶稣的身份了呀，为什么他还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呢？答案暂时不能告诉你，但是不用等到下一周的讲道，只要你保证不睡着，我们一会儿在应用的环节会揭晓这答案。不过现在让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在耶稣所说的关于自己的身份上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所提到的自己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含义。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有很多人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了解并且按照神的心意做神让他们做的事情，比如被神恩待与之立约的亚伯拉罕，被神大大的使用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摩西，被神洁净并差派到他百姓当中说预言的先知以赛亚，神的王大卫，为神建造圣殿的所罗门王等等。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称神是他的父，毕竟那个时候无论人跟神有多么的亲密，人因为罪的问题无法享受那亲密无间，更重要的是在位置上平等的父子关系。孩童耶稣自称，我在我父的家里，神是我的父亲，我是从神那里来的。再加上天使伊丽莎伯、撒加利亚、牧人西面、亚拿的见证，耶稣的这句话我在我父的家里告诉我们，我是圣子，是神，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多么震撼的宣言，就好像通过低音炮在说，在我父的家里，我父是神，我也是神。不知道你此时此刻做什么感想，可能觉得这个声音比较傻，可能在想坑爹的儿子，我爸是李刚，还是在想啊，我从来不知道耶稣果然称他自己是神。耶稣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我父是神，我就是神，如今来到了你们中间。朋友你明白吗？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关于神的话题，不是神话，而是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你会拿他怎么办呢？多产的作者 C.S. Lewis 曾经说过，对于耶稣自称是神的这一身份，听过之后我们要么咒骂他，因为他是魔鬼的化身，十足的骗子，要么把他当作疯子，不用去听他说的任何的话，要么我们应当跪在地上称他为我的主，我的神。朋友，神已经来到了人当中，你今天会拿他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路加在这个时候他不避讳于剧透的问题，他生怕我们错过，于是早早的就很清楚的通过耶稣本人的陈述道出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事实。神来到了人当中，路加所要跟我们讲论的事情是关于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为此我们可以跟随耶稣，因为跟随耶稣就是跟随了神，做耶稣让我们做的事情就等同于做神要做的事情，哪怕会遇到人的嘲笑，哪怕会遇到迫害，也不用在意， 因为耶稣的的确确是神。他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不过我意识到，我们中间也包括我自己，会很轻描淡写的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以他有这么大。或者另一些人会说，不不不，他是神，你没有明白这有多重要，这意味着他不会犯罪，所以他有这么大。或者还有人会说，不对不对，你们都没有搞清楚状况，你们还没有领悟，耶稣可是神的儿子，可是货真价实的神，神能做的他也能做，所以他要这么大。这种想法的确没错，但是让我们留意一下今天这篇经文的开头和结尾，这里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另外一个特征。不好意思，今天经文的开头，上周经文的结尾四十节，路加记录说，孩子耶稣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再看到今天结尾经文的结尾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我曾经听过年长基督徒为他们的小孙子小孙女，或者为其他弟兄姊妹家里的小小孩祷告，就是用这些经文，这的确非常贴切。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耶稣那个时候作为地上的一个孩童，何曾不是完完全全的孩童呢？他的身量，他的智慧，也跟其他孩童一样，需要不断增长，渐渐长大。当我想起我的女儿莉莲刚出生的时候，我可以很轻松地把她头放在手掌上，把她的身体放在手背上。我昨天又试了一下，很重地踢了我一下肚子，然后飞出几十米，几十公分。刘太太、刘奶奶，如果你们在听这个讲道录音的话，请放心，我已经不这么做了。神的儿子耶稣，神圣子耶稣，当他道成肉身之后，并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想象的那样，好像是头顶光环、脚踏火轮，又或者是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就像划过天际的流星，虽然来到了世上，但却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相同点。我记得以前在参加高中军训的时候，口号是要向军人同志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通过军营生活把兵哥哥的精气神都学会了。于是我们整整一周时间，早上八点到学校开始站军姿走正步，午休的时候跟同学马上骑上脚踏车组织去网吧玩星际，下午又回去继续站军姿走正步，傍晚放学了，男孩女孩们兴致勃勃地约会打牌去了。说是要说进入军营生活把兵哥哥的精神学习过来，其实只是走个过场，其实只是过个 只是走个形式。到头来高中生还是做我们的高中生，兵哥哥还是当他们的兵哥哥。但是耶稣道成肉身，从一个婴孩长大到孩童，直到成年，耶稣渐渐长大，强壮起来，智慧和身量不断的增长。肉身中的耶稣是完全的人，他需要经历各种阶段，从婴孩慢慢长大，通过各种试炼，胜过魔鬼的试探，学习顺服，渐渐长大，不断增长，最终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他足以去完成他与父所计划要做的事情。我们上周提过，今天的经文在开头的时候也提到逾越节和圣殿这两个背景，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关于救恩的计划。耶稣说，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我的父就是神，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那这里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留意到，耶稣自己说要在父的家里，还可以被理解为以我父的事为念。 而父的事就是路加开头两章所不断围绕的话题。父的事就是关于救恩的事。父在旧约时期多次多方晓谕他的百姓他的拯救的计划，通过先知来提醒他的百姓，神的拯救计划已经启动，神的救恩会来到的，神的百姓要期待着救恩，因为这救恩是彻底的完全的救恩，因为这救恩要彻底的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使神的子民罪得赦免，因为这救恩他所覆盖的是包括万民的，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耶稣说，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父的事，救恩的计划最终实施就落在了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肩膀上。朋友们，耶稣不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因为教育没有办法实现救恩。耶稣不是一个道德模范的标兵，因为道德化无法达到救恩。耶稣不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等等，因为这些都跟人的拯救没有关系。人所需要的救恩就是罪得赦免，人与神之间能够得到平安。这工作需要耶稣来做，因为只有他是神，他也是人。耶稣来是以父的事为念，他来的目的很清楚，也很唯一，就是带来救恩。当一世纪的基督徒们认识了耶稣，明白耶稣是带来救恩的，便不断地把这好消息向外传，向万民来报这好消息。但是通过使徒行传的记录，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遇到很多反对、嘲讽，甚至是迫害。耶稣是谁啊？耶稣跟我们有半毛钱关系啊？我有我们自己崇拜的偶像，你不要跟我讲耶稣。路加告诉基督徒们，你们所信的道是确实的，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是神，他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救恩。因为还在孩童的时候，耶稣就说，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弟兄姊妹，路加通过书信的开头部分，也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所学到的内容，让读者看到神的救恩计划已经实施到最关键的一步，天使的信息、人的见证、旧约预言的实现以及神圣权威的解释，第一章的内容。第二章更多的天使的信息、人的见证、旧约预言的实现加上神圣权威的解释，直到今天这一事件，路加让我们看到神完全救恩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见识到彻底救恩的唯一的钥匙，耶稣自己的一句话，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就像是画龙点睛的一笔。这事路加告诉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成就了，我把这书写给你，要让你晓得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起初我觉得讲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不过当我在思考如何应用这段经文，也就是如何让这段经文来改变我的时候，我有些为难，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到有哪些立竿见影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地方。再加上从之前跟弟兄姊妹讨论的时候，仿佛也觉得弟兄姊妹认为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所带给我们的应用都很抽象。当然我知道艺术范的弟兄姊妹觉得抽象是最好的，越抽象越是让你能够满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总是想到艺术范的学生，可能是因为上周聚会结束之后有艺术范的学生来跟我交流，今天也希望你继续跟我交流。 这样的心情就是怎么来应用，怎么来应用路加一到二章的这些内容。这几周一直伴随着我， 我也觉得不太容易应用。我常常跟我太太讨论对于救恩的确信如何来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呢？知道救恩已经来了，知道救恩是给予万民的，是为万民预备的，跟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一定有关系。因为路加在这第一第二章中一直在描述一个人物，路加不断地对他进行描述，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回应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这位人物就是玛利亚。我们一起来看第五十节，他们玛利亚和约瑟不明白他，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五十一节后半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存心，孩子，一切事，事件带给周围人的影响。首先路加告诉我们玛利亚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耶稣说关于他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以及耶稣说自己是来做救恩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两件事情玛利亚不明白。我之前卖了一个关子，为什么玛利亚竟然会不明白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人当中最最应该明白耶稣身份，最最应该知道耶稣使命的就是玛利亚呀。玛利亚看到天使的显现，听到天使说话，得知耶稣的身份，后来伊丽莎白又来跟他确认，他也从牧羊人那里听到天使的宣告，耶稣是救主，西面亚拿也为他说神的话，这孩子就是救恩，他是拯救万民的救恩。但是五十节他却说他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不明白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使命。朋友，如果你在过去这两周一直在我们中间，一直在学习路加福音，并且你在你的头脑中好像觉得啊，我听到了神，我听到了耶稣是神的身份，我也听到了耶稣要做救恩这样的一个使命，但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其实路加今天就是间接借着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应用，五十一节，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千万不要听过拉倒，否则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把这些事情全部忘记了。我们很欢迎，很鼓励，很期待你继续来到我们中间，虽然你会觉得暂时不明白，但没有关系，就像玛利亚那样，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弟兄姊妹们，玛利亚不明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中把人，尤其是像玛利亚这样完全应该明白却不明白，作为一个主题在描述。很鼓励大家在我们这一系列讲到路加福音开头系列讲到结束之后，你能够继续的往下读，稍微留意一下那些绝对应该明白结果却又不明白，这是路加不断在重复的主题，很有意思，你会觉得这让你脑洞大开。回到今天的应用，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路加并没有说玛利亚马上起来做了这事，玛利亚立刻干了那事，他没有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结果，他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弟兄姊妹，这不就是路加给我们最好的应用吗？我们很容易会忘记，忘记救恩有多么的重大，于是便把工作、学业、温饱、稳定看成最大的，忘记救恩的意义有多么的长远，于是便把金钱、享乐、健康、美貌看成是永恒的，忘记救恩是神借着耶稣实施的神的计划，于是便把名声、地位、野心、家庭 摆在了最优先的位置。弟兄姊妹，来看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还是孩童的耶稣，就宣告了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使命是唯一的，就是完成你在创世之前早已计划好的救恩，使人的罪得赦免，使人与你能够之间有和平的关系。我们也感谢你通过路加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求你使我们也能够把这些话存在心里，让我们能够来不断的让救恩的伟大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也求你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知道救恩的朋友们，求你鼓励他们能够继续的来读你的话语，求你也来影响他们，通过你的话语做你奇妙的工作，使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通过耶稣更加的认识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是小组讨论时间，我们可以就近分成三五个人一组，在单张上以及在屏幕上，屏幕上还没有出现，一会儿可能会出现。在单张上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呢，第一个问题是主要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有没有明白路加所要主要教给我们的真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应用的问题。这两个案例，如果这两个人跟你说这些事情，你会怎么来回应他们？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然后就会再次带领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圣餐环节。我们分成三五人小组。